各位好，今天11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啊，跟媳妇瞎聊天的时候呢，就说起这个目前国内投资的这个热点，然后呢，我媳妇说呢，说有一个投资热点，一个比较热的领域，你年轻的时候一定玩过。我说什么呀？因为我年轻时候还是挺好玩的，玩的挺多的。然后她说台球。台球厅现在是国内特别热的一个投资领域，像什么红杉资本呐、什么高瓴啊，这些公司就投资公司啊，都往里扔钱，而且呢扔得不少。那而且呢是发展非常迅速，比如说今年一共在整个中国有14万家台球厅，然后其中一个连锁呢开了6000家台球厅。我一听台球厅，这确实是比较新鲜啊，就看了一眼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资料，然后觉得是发现这确实是目前一个热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投资不高，然后呢，整体呢又比较简单，借助这个现代科技的手段呢，管理上呢又比较方便了，因为原来你开台球厅啊，你在这儿揽客呀或者怎么样会差一些，现在呢你也有很多管理人员在里边。现在呢，这台球厅呢就不那么那个叫什么呢？不那么费劲了。你可以下一个 app，然后呢，直接你去扫脸呐，然后这边开门啊，这边自动就几乎是自助的。然后你那边有什么自动贩卖机啊，把人员成本就压缩到非常的低。那当然，可能很多人说现在国内台球厅其实是挺火的，它很多都涉黄、涉赌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说的不是那种台球厅，我说的是这种品牌性质的连锁的台球厅，而且呢，就是说投资不高，你玩的价格也不高。然后后来就想，我说这为什么会这个突然火起来？然后呢，就聊这事儿嘛，就发现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整体的消费降级。消费降级的时候，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没钱，年轻人没钱。台球厅这东西呢，一般来讲，国外呢可能还是一帮老登们还玩玩，那一般中国呢都是这个孩子们玩，就小孩们玩，也说不上小孩吧，算是青年、中年人玩的，其实都不算特别多。反正照我的经验看是不算特别多啊。当然，现在那些您非跟我说有那种陪侍型的这种台球厅，那我也不跟您搬杠啊。那更多的比年轻人呢，还是正儿八经的去玩个台球。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说是正儿八经呢，也不一定。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台球厅这东西啊，是算是一个社交场所。就是各位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你现在您就是年轻人对吧？要看我这频道的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居多，这个后台有分析啊。那这样的这个这种玩这个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基本上因为比较穷去玩的，这真的是真是比较穷的时候才去玩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哈，你看就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第一呢娱乐比较少，第二呢就是说呢大家挣的都不多。您看我91年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啊是47块钱，当然那是实习工资啊，这确实低了一点。但是呢，就是转正时候的工资也没高到哪儿去。首钢公司呢，我那要从首钢出身的嘛，电工嘛，对不对？这个不讳言的说，我也不怕人家说我学历低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算是不算低很低的工资了，因为转正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拿了到一百。到不到一，可能到100多块钱吧，也就到这儿了，就全下来。那这个工资呢，你看上去在其实同比不算很低。年轻的工人，那刚毕业的学生，也就是差不多。而且呢，大学毕业的呢，比我们也高不了多少，对吧？大概也就多个几十块钱，20、30块钱吧，也就是这样。那真正说的公司高起来，应该是93年的时候，我记得啊，这个因为时间确实比较长了，30多年了，那大概就，到了一下就涨到了三，最低的涨到了325，我记得啊，然后呢400，然后就有另外一档470，我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轻工，因为我有那个，因为我是横，我的领，就那会儿我可以横跨3个领域，电工这个，一个是微电子，一个是那个弱电，一个是强电。我是3个领域，我都是都可以操作的，而且是专门学过的。所以呢，像这样的，像我这个就比较高一点，我拿到大概是470还是480一个月工资，那就很高了，那就很高了。 当时我打两份工的时候，就是白天在这边干活，晚上去给人看场子。人家看场子一个月也才给我800到1000块钱，加上奖金什么的，就是那个当然就完全不一样的。那我那会儿收入其实是已经就是在中国的打工人里啊，这个真是不算低的一个工资了。但是咱说实话，你真的去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代，你说他有多少钱，那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你而且呢，那会儿呢，管子也不多，你吃一顿饭其实也不少钱，很多时候也需要些钱的。那你说交个女朋友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呢，都会要很高的这种成本。那我们那会儿就是年轻的时候没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吧？你打两份工你什么也甭干的，那你就甭说了。如果你不是打两份工，你只拿一份工资，比如说我就拿一份470-480的工资，然后呢这在国内的就那个时代也不算低嘛。那基本上有四大天王，就是四种方式呢来打发这个时间，就是你花销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吧，第一个是那个就是台球厅，第二个是呢录像厅，第三个是旱冰场，第四个呢是应该是游戏厅，对吧？其实游戏厅都比较贵的。游戏厅其实那个时代就是再往前80年代或者在那什么时候，游戏厅其实挺贵的，一个币可能是几毛钱吧，5毛还是1块钱，你能挣几个钱啊？那个时代我们那帮孩子都是年轻的时候其实都蛮穷的嘛。我一直都在说，我说这所有的在人生的阶段里啊，哈，就是呢这年轻的时候是最需要花钱的，但是呢年轻时候恰恰没有钱，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但是没办法，那年轻时候你没有任何的积累，你肯定就没有钱嘛，对吧？那像我们到今天这个都老登这岁数了，我就53了，这马上就该过生日了，53岁生日了。那像这样的这个岁数，你说我能花什么钱，对吧？你让我去花这些钱，可能我买的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呢你再像原来那样那么去花，其实我花不了多少。真的从比例收入的比例而言，我花不了那么多钱了，因为你没有那种精力了，也没有那种需求了，对吧？那当然除非我是再找个小三儿啥的，对吧？可能那个买个包还能贵点，但要是说不找这样的，你就日常过日子还能花什么钱，花不了太多。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我们那个时代啊，就你一定是在这些地方度过。当然好多人，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应该是生活在社会，你说是底层吧，其实也不能算，因为我们这还能玩得起这个呢，就是不能算社会底层。可能呢还有的就是说比我们低的，那可是真是有的是，就是更多的是偏什么呢？偏社会青年。就是台球厅啊，包括录像厅啊，什么旱冰场啊，游戏厅啊，这是当年常年的有一帮社会青年在那儿待着。我们这帮人呢，虽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混街面上的，当然你说给人去看场子，当然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社会青年吧，但是那个比较正式一点啊。那在那种地方的这种生活呢，就是一种更比较跟我们这种原本的上班下班或者上学下学的生活有一定的差异。就是如果你没有经过那段时间，就是你没有去过那地儿，应该来讲对你的人生呢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就是那岁数没那么大的，当然你体会不了。如果你岁数够大，然后经过了那个中国剧烈变化那段时间，那你没有去过这些地方，你真的是比较遗憾的。你比如说旱冰场，包括台球厅，包括甚至于游戏厅会差一点，这都是那会儿泡妞的地儿，我们叫拍婆子，对吧？就差不多是这样的这种地方。那然后呢，这种录像厅呢，你最开始的这个叫什么性启蒙就在那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的录像厅啊，哈，那就是那种电视，它还不是后来那种投影啊或者怎么样，或者电影小厅那种，那你们都太舒服了，哪有那么好的条件呢？我们那会儿去的录像厅就是前面一个电视，对吧？或者是几台电视，然后呢底下那种小凳子，你在那坐着，甚至于连特别好的，连您说扶手椅都没有，就是那种圆凳您坐着，然后你在那儿看，然后呢各种香港的片子呀，然后美国的片子呀，这些东西都会有。但是就是说他们正片放完之后，再晚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往往放一些比如香港三级片啊，哎，像这些东西真正说性启蒙的时候都在那儿进行的。 你生理卫生那知识，那个薄薄那课本，大概只有特别薄，可能也就倒数第二薄。就我上学的时候啊，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如果说这个课本分厚度的话啊，最厚的是语文课本，然后呢，这个比薄一点的是数学，再薄一点的就是生物啊、历史啊，反正这乱七八糟的。那倒数第二薄的是生理卫生，最薄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叫什么法律常识？那会儿我们有法律常识的，就是这个正常的这种教育，所以那会儿教育其实也没有太差到哪儿去啊，就差不多这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这么学下来。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而言，像我们那个时代。就这种四大金刚吧，就是这个什么台球厅啊，这个录像厅啊，旱冰场啊，游戏厅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低端的娱乐模式。这个现在可能好多人说这哪低端啊？录像厅我见不着了，可能变成网吧了，对吧？网吧也越来越豪华。这个游戏厅这个也不便宜啊，然后录像厅，反正就是台球厅吧，也不便宜了啊。你找个漂亮姑娘陪你打打球，可能更贵，对吧？这个，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是如此，都是比较便宜的。我记得当时在那个就北京啊，就是。石景山那边，因为那会儿在那边上班，然后呢，父亲呢分了房子在那个石景山，我们就从城里就搬到石景山去了。那块儿有一个台球，不是什么溜冰旱冰场，我们那个时候都，哎呦，大概几毛钱一小时吧，还带租鞋的，租鞋有押金嘛。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在那儿滑一滑，我们逃课的时候大概一滑滑个一下午，带着一帮小姑娘就去那边去滑旱冰去了。对吧？有时候还跟那儿打打架啥的，就是当活动一下拳脚，大概都是这样的。那花不了几个钱，家里的这个给的零花钱，加上我们那会儿上技校的时候啊，有一个那个算是补贴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月有19.5块，19.5块其实算一个半薪的一个收入，这个不是开玩笑，真的算是半薪的收入，或者1/3薪的收入，真的就是那会儿大家都挣得非常少嘛。那这个就算是不少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还能够支付这样的钱，但是你要说再请姑娘去吃个饭什么的，可能就会比较捉襟见肘了，这个确实是做不到的事情了。而且那会儿确实各个那种馆子什么的，咖啡厅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少，不像现在是满大街都是，随便你找个地儿，你就有咖啡馆啊之类的。那会儿非常少，城里可能还多一点，那是其他地方就很难见到了，这个确实是比较少的东西。那像这样的这个生活，我们就过过。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而言，它甭管是怎么样，它是一个啊低消费的结果。在任何地方说这个，你说台球，除非你是专门去打斯诺克进行培训，这算一贵族运动，对吧？但是呢，一般打九球或者打其他一些东西，这都算是某种程度的，如果它发展的话，那叫一个消费降级。因为台球这东西并不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就是一定很多人愿意练的。那它只是一个，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社交行为。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线下社交行为。它的代替的是那什么呢？它是代替的一个长时间的有一定运动的，然后呢跟大家随便瞎聊天的这么一个社交环境。那现在呢，就是本身来讲，它就是开始中国你可以这么看嘛，就是它本身的是这种就是消费降级，然后呢像这种东西就有了一种需求。那做投资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他看整个大势。就是他不未必在想说这个消费降级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一定会看到说这些东西它已经开始在年轻人当中又流行了。那为什么会流行？很多人并不追究它后边的这个具体的道理，他只是看到它的流行了。但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这种模式，它就是开始消费降级，它的这种原来的那些你花钱更多的玩法，对吧？我就不去玩了。那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看个电影，对吧？看个电影，那看个电影呢，实际上而言呢，交互性其实并不好， 你在电影院里嘛，你肯定来讲，你不可能在这儿瞎聊天啊，或者是如何如何，对吧？哎，这个会稍微差点意思。然后呢，这个你看了一个多小时电影，你要花多少钱？你要再包括你买的这个票，然后你买的这个食物、零食、饮料，我觉得，即使是我离开这么久了，我也能够大致知道这个物价的水平，那应该是比这个台球厅你要打个三个小时台球这个要贵的。但因为你在那块买的这些食品饮料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是要比外边要贵很多的，所以你的成本一下上去了。他们那会儿跟我说在中国，如果你要是在北京看一场电影的话，一场电影那200块钱是怎么也得要的，因为你除了票还有一些其他的花费嘛，然后大概是如此。那你如果你去打个台球，我估计大概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你一个案子嘛，几个人玩都可以。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它就是填充了这个低端这一块消费降级这一块低端的杀时间的一个需求，这是一种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大量的年轻人呢，就是大量的年轻人呢没有工作，就是16到25岁之间的这个在校学生刨出去之外的年轻失业率最高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统计是24.1吧，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大量的这样的这种人呢，他就没有了这个，就是没有工作，或者是说他的工作是一种零敲碎打式的工作，今儿有明儿没有。那他们干嘛呢？那总得上有个事儿，一般人都有事儿干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从打我们当年开始在台球厅玩的时候啊，我们像我们这样有正儿八经工作的人，其实都没有多少，更多的还是所谓就是街面上那帮孩子，而且也都是比较年轻，就是那会儿也是年轻化比较严重的。那因那个时代就都在那个台球厅聚集着，很少说就是说你说那个上着学啊，或者是工作比较更正式、更高级一些，在那玩那个东西没有。基本都是我们这帮就是蓝领工人呢，然后包括这个街面上这些小混混啊，我们在那玩，大概就是这样的。那现在如果失业率高的话，它自然而然就需要一个消遣的场合。它并不是说每天你像国内，我有时候看他们那些那个视频节目，精神小妹或者是精神小伙在那地方瞎混，他要需要一个社交的场合，那有点事儿做，不能干在那坐着。那台球这个东西呢，恰恰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一个场地，而且呢提供了这个廉价的这种，就不是酒水了，就是说那种饮料，然后其他一些东西，它就变成了一个社交场所。你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它是承载了这样的东西才能够往下走下去。那很多的时候在投资这些玩意儿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突然就兴起来了，对，背后有这样的逻辑，你它有这个需求在表现在市场上了，有人开始在做这个事情了，那投资的这些人，就是做风投的这些人就开始，哦，有这么个东西，看来发展不错，咔叽我就投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赛道整个起来，对吧？那大家尤其是像这些顶端的这个 VC， 他们比如红杉，比如高瓴，他们这些一旦进入的话，那就带动整个的市场风潮就起来，所以他一年14万家这个台球厅跨机就起来了。最开始的时候，在前几年的时候全国才有4万，大概只有4万，一下就是10万家，多了10万家的出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就被推上去了。所以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整个社会的逻辑，它是整个社会经济的一个头一个缩影。因为中国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台球的传统的，它不可能像国外是那种随便支个案子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玩，不是那样的。那就是像什么酒吧里什么的随便支一案子，当然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台球厅也是他妈的都是瞎扯的东西，那破案子都那容面都那一条一条的，跟他妈猫挠的似的，所以那个都不换。你打那球那个变线变得连妈都不认识了，这挺好玩的，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那还有大概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东西都在网络上。那因为呢，这个网络呢代替了我们很多的功能，但是人本身是有社交需求的，对吧？就像你吃这个，你可能你一天都一星期你吃8顿这个外卖，你总希望有一顿正经的饭吃，不论是做的还是去饭馆里去吃， 这是人类现代的这个需求。那当然你去饭馆吃可能是预制菜，其实跟那个外卖没啥区别，这个是另一回事了啊。那这样的这种需求呢，也会就是引发到这个从网络到线下，它有需要这个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对吧？当然这种交流包括年轻人荷尔蒙的躁动，然后再说什么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从这儿出来，然后就有可能去干点其他负距离交流的这种事情，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整个的您就这种风口您就理解这件事了吧。那但是呢，说实话，这样的这种风口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原来啊，就是我原来跟大家讲，我做 VC 的时候呢，是在最后的一项都要评估什么呢？评估叫做这个政策风险。这个呢是其实非常重要的，虽然放在最后，但是最后说的东西非常重要啊，政策风险。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然后投资这个项目，它有面临什么样的有可能的政策风险？因为中国是政策之国，一旦说某一个东西它不行，咔叽给你打了一下，你一点招都没有，那是真正血本无归的事情，对吧？就跟俞敏洪老师那是一样的。然后呢，那像这样的这个台球厅这东西吧，原来啊就一直被视作什么呢？治安的一个黑点，就是污点。往往呢，这个都是被公安局呢特殊关注的。它呢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特种行业，但是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不是。您听着，就是有很多人误解了，说这个东西是归特航科管，因为特航科管的是什么洗浴中心呢、啊？然后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甚至于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玩意儿吧，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些玩意儿，那是归特航科管。但是台球厅一直以来，我印象当中它就不是归特航科，它呢是要有一个公安的治安管理的一个审批，但是不归特航科管。对吧？它跟那个酒店呢、啊，什么洗浴中心不一样的，它归文化部门管。文化部门审批完了之后，然后在公安再审批，然后其营业在工商地方你再办执照，就是一溜的这个玩意儿，然后呢才能够开业。但是一直以来，像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台球厅啊，或者诸如此类的，是爆发社会冲突的一个非就是街面上这种冲突吧，打架斗殴啊，或者吸毒啊、卖淫呐、啊、这些东西，那它是一个黑窝点，算是某种程度的黑窝点。那现在的这样的投资呢，它肯定是要把这些东西给那个剔除掉，尽量剔除掉，它不会让你们去这个在这儿干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管理上是非常难的，因为本身吸引过来的人，你正经人，就跟正经人谁写日记啊？正经人其实很少去这样的地方去打球去，你上着班的时候有功夫干这事吗？你肯定没有啊，挣钱去了呢，对吧？那平时呢，有一些最多也就是下了班以后，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有三五个朋友那么消遣，那个其实那个群体不大，更多的还是这些闲散人，社会闲散人员又年轻，荷尔蒙又旺盛，对吧？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肯定会多。那中国这方面的管理呢，往往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他一定会在你出点什么事之后一刀切的管你，这个其实风险是比较大的一个领域。他虽然不归公安特航科管，但是呢他在这个公安的这个消防治安这一块也是一直重点挂号的。现在呢因为经济本身不太景气，他呢可能还能放你一手。如果一旦说他觉得说自己付出的这个成本，就是治安成本过高，对吧？出点什么事儿，甚至于包括消防什么的，这种成本过高，像网吧那似的，有一回那个有一个黑网吧，不是烧死好多人吗？一下就把北京全市的网吧都给关了。那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后来渐渐又开的嘛。那像这样的这种玩意儿，就肯定的来讲会纳入其视线，然后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对吧？越管越严。你看上去它投资呢是比较少，然后呢管理也比较少，但是呢它很有可能最后就到了这种就是这个那你一下给你管死，这是你投资你有可能一检查你这不合格，你投资就全瞎了，这是其中一个风险。第二风险是什么呢？第二风险呢是整个的经营风险，就是呢餐饮这个东西它的品牌效应是非常强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呢即使如此，你去加盟那些大品牌的东西往往也会出问题。你有些还可以，比如说有人说蜜雪冰城就不错呀，我加盟啊或者怎么样的，有些是可以，但是很更多的时候像这样的这种加盟的玩意儿， 你没有餐饮经验，你投资进去之后，人家看的是你什么？你想挣的是这个食客的钱，对吧？顾客的钱，人家想挣你的是什么？人家挣你是加盟费，他更大的利润是来自于这里的。然后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可能后续的细水长流总是这个给你提供物料啊，给你提供培训呢、啊、这些东西。如果不行的话，挣了加盟费人走人了。更多的这些加盟餐饮往往都是这种模式来在运作。所以没有餐饮经验的人，然后呢在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拿出自己的积蓄加盟一个店，这种悲剧，然后血本无归，这种悲剧我们见得太多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看上去很简单，我只要找一个店面，人流还凑合，然后这边前面给你这前期这个投入，人家给你指点店面装修，给你设备，给你培训你的员工，或者培训你自己也行啊，然后你就可以做事，就能坐那儿挣钱。不是的，不是的，那些东西没那么简单，它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变量。哪有那么简单？而且加盟这件事情，他在前面就挣你这个钱，挣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装备的费用，对吧？是设备的费用，然后转手培训的费用、物料的费用，你只能从他那儿进，价格很高。他把你的利润其实压缩得很低。如果一旦压缩这么低，餐饮的利润一旦压缩很低的话，那东西是不挣钱的。餐饮的这个毛利率一定要过70%，你才能挣钱。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是这样的。你他怎么可能过70%啊？对，你除非是去加盟麦当劳、肯德基那样的东西，那否则的话，像这种普通型的餐饮，那他如果你是做加盟的话，你的利润过不了这个数的。所以这都是瞎闹的事儿。所以你把这个钱扔进去了，然后你觉得可以那什么，这边政策风险你又拿不准，然后自己实际上经营你也不一定真的可以能够做到这些事情。你也不知道这边的这你调查过你周围的你辐射你这一家店辐射的周围的这个小区或者人群，他有多少年轻人，在多少年这些年轻人里有多少是这个闲散人员吗？你知道这件事吗？你蹲在你想开店的那块儿，你去数过当时就平时这街道上的人吗？你都没干过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说你就直接想一拍脑袋这就能开一店？这可能吗？不可能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就是我虽然分析前面说这是一个风口，这也有可能就很多人确实从中挣到了辛苦钱，是因为你只要是加盟你肯定是辛苦钱，大头包括资本的这种利润都人家去拿走了，你挣了一个辛苦钱，有些人可能能挣到，但是很多人是挣不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血本无归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做这期节目，就是看了这事儿就跟大家瞎聊一下这种商业模式，以及这种商业模式背后它的逻辑，还有你是不是如果被忽悠了，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国内的亲戚朋友被忽悠了，你跟他说一下，不要去轻易的，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啊，不是说完全不可以，不要去轻易的去把这个东西自己的这个钱扔进去。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它在我的这个判断当中，大概它很有可能就是在发展个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它的社会问题一旦凸显，就会被整个的被干掉这个行业，或者是说它更强的一个监管，让你呢就不太好那么开店，你开的这店可能就被关掉，诸如此这种东西都有可能发生的，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